很多的人他是比如说懂天文的，他就会说，哎，我观察用望远镜观察在天上看了，都没有看到有神的存在。然后如果是他是一个研究医学的，他会说，哦，他说我已经解剖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人体，我也没有看到神存在心里或者是在这个血脉里面，都没有看到。那怎么样子来去证明神是存在，而且神的存在能不能证明呢？
对，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。首先神，其次呢证明啊，我们如何证明神的存在。一旦我们讲证明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有一些思考了。我请问讲到证明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？
神迹，
这是个证明。很多人会讲，如果有神存在，证明给我看看。听过这样的话吗？他们有一个假设的前提，这个前提是什么呢？乃是说通过科学的观察，因为自从18、19世纪以后呢，整个我们的人类文明都是以科技为主，最新科学说什么都是证明啊，都是数据，通过科学证明或者观察来看，这是一种从规律来看的，从一种定律啊，从一种肉眼感官来寻求的。那另外一种呢，是哲学的推理，哲学的思考，这也是一条路径，有点像数学的定律啊，1+1=2，那个推理也是。比如讲很早的古希腊哲学说，大前提小前提跟结论，对吧？大前提是什么呢？人都会死，同意吧？这是个大前提。小前提是我们都是人，结论是什么？
我们都会死，
我们都会死啊。哎，这就是人的这个哲学推理啊，大前提小前提结论，这是非常典型标准的。还有一种呢，我也不思考，我也不推理，我也不科学观察，我不用天文望远镜，我就是心灵的思考，我就关起门来，我静身，我思考默想，这也是一种，这心灵的一种感应，心灵的一种寻求，也有可能。还有其他方式，通过信，其实心灵的感应也是一种信的表现。你怎么知道你的感觉是对的？你怎么知道你关起门来就有一些感受了？你怎么知道你关门就可以有感受，对吧？这都是要一定的信，这都是我们讲到证明啊这样的一些意义。尤其是讲科学的，我们搞科学的呢，我们讲究科学定律，讲究公式，讲究法则。请问对于观察的科学研究者来讲，如果有神证明给我看看，他的前提他的假设是什么？神是可以被证明的，也就是说神在一个公式里面，对不对？他要按照我这个公式去运作才行。你想这个观察天文的一个科学家，他必须有一个什么开普勒定律啦、牛顿定律，计算这些星球的位置轨道，对不对？他有非常精确的计算吧，然后他去看，哎，根据这个计算，这个星球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经过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如果出现了怎么讲，就符合我这公式，所以符合这个定律。但是
要假设神是可以被他的望远镜可以看到的，
对，
这样子的话本身这个假设是、
啊、一个是假设神必须被望远镜看到，第二神还必须符合某种定律，他必须重复的出现。引幕是今天在天文台去分享啊，下个星期六如果你们又来了，哎，引幕是上个星期六在，这个星期六下个星期六一定在，如果不在证不证明我不存在呢？师母或者其他的带领者在这带领，哎，你说引幕是不在了，说不说明他这个人不存在了？能不能这样讲？不能，对。所以这个观察者来讲，他用望远镜看，首先神要在他的肉眼物质望远镜的范畴里面被他看到，第二他要知道什么时间出现，他随机看了一个东西，他怎么知道那是神？说，哎，你看到了，我是神，除非这样讲，要不然他也不知道他看到什么，对吧？
似乎是从这样来讲，就是说神是远远超过这个我们的人眼，我们所能够。
非常对，阿们，我就往下讲了啊。所以如果神是在人的逻辑推理之下的话，他就被逻辑推理局限起来了。如果在公式定律之内呢，它也被公式所限制了。如果在人的感官之内才能被看到感觉到的话，它也只能被限制在人的感官之内。
物质。
嗯， 所以在逻辑公式感官内的神是不是真正的神呢？如果真的被你感觉到了，真的被你观察到了，真的被你推理思维到了，那是不是真正的神呢？不是啊。为什么肯定不是？
维度太低了。
非常好，维度太低了。
也可以是，
也可以是，对对对，你必须在我的维度里面，你也要在我的维度以外。
它是高于我们这个维度的。
哎，好，
我们的维度去。
咱这个班水平真高啊！要给你们研究生结业。中世纪有一位神父啊，在英国叫安瑟伦 ，Anselm of Canterbury。Canterbury 在如今的伦敦外面大概100多公里的地方。在11世纪，大概1000多年前了，他提出一个非常有影响的一个论点，就是有关神的定义啊。他怎么定义神呢？他说神是比我们想象更伟大的那一位。你们再听一遍啊，神是在我们想象以外更伟大的那一位，神是超我们想象的那一位，比我们想象更伟大的那一位。That than which nothing greater can be conceived. Conceive 就是可以被理解，可以被产生。听懂没有？他在说什么？如果你可以想象到一位神是什么什么，怎样伟大，什么什么样子，那么真正的神比你想象的更大。哦，你说我又想象，又关门闭门造车，又想了一年，想到另外一个境界，它还比你想象的更伟大，更超越。这就说明什么呢？他刚才讲一句话叫啥？神在我们的维度之外，它不是我们可以完全想象出来的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我给大家总结三个应用。神不在人的想象，不在人的思维意识之内，同意吧？第二，神不但超越人的想象，你知道人想的基本上是他看见他经历的，他不可能完全想象他经历以外的，所以神在我们可以经历的现实以外，同意吗？你如果没有来到加拿大，没有听过任何人讲加拿大什么什么事情，你只在国内，请问你可以想象加拿大是个什么地方吗？啊，可以吗？
当然可以想象。
你的想象跟现实的加拿大是两回事情，同意吧？所以人不能在现实以外想象神，所有人可以想象出来的都不是真正的神。
既然这样子的话，那神就是不可知吗？
神在我们的可知之外，神在现实之外，所以我们必须知道有两个境界。一个境界是我们本身生命的境界，像这个小弟兄讲的，他用这个纬度我觉得很形象。一个是我们自己的纬度，我们活在自己的纬度里面。第二，在我们自己纬度以外有超我们的纬度，有另外的纬度。神既在我们的纬度里面，师母刚才讲了提醒了，神也在我们的纬度之外，我们既无法在我们的纬度里面来想象神的存在，更无法超越我们的纬度，在另外的纬度里面想象这位神。所以呢，所有人类可以想象出来的啊，都是在我们这个纬度里面的，都不是真正的神，因为他没有办法超越这个纬度，我们自我纬度以外的境界，可以理解吗？你如果去东南亚，去中国，去任何世界其他地方，看到神庙里面拜那些东西，人手所造出来的各种神像，这会是真的吗？为什么我们基督教信仰你不给自己定做神像？为什么呢？一旦你这样做的时候呢，你就把它限制在
降低了维度，
降低了维度，
降维打
击。对，一旦讲到像，可以讲是人的想象想象出来的，不能表明是真神。
既然是这样子的话，如果说神在我们的想象之外，永远超越我们所信的所想的，那神可以是理解的吗？是可以认识的吗？
这个非常好的问题，这就是牵扯到基督教信仰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，叫做启示，就是神从他的高纬度进入到我们的低纬度里面来，来告诉我们他是谁。前一阵日本有一个年轻人的偶像，因为他太棒了，太棒了以后呢，很多人以为他是 AI 生成的，就不认为他是真人。 那我问大家个问题，这个女明星如何证明自己是一个真人？
她并不需要去证明她是真人，因为她本来就是真人。
对，但是网站说她都是黑暗生成的嘛，没有这个人嘛，都是图片嘛。她就开始在那个社交媒体露面了，她也在媒体里面吃个冰淇淋之类的，说哎，你看我是真的，我爱吃冰淇淋。我们需要出现，我们需要露面，不能宅在家里面。你要表明你是存在的，你要表明自己要出现。所以基督教信仰的神有没有出现？
有。
怎么出现？
神迹。
神迹。神迹怎么出现？基督教信仰的神怎么出现？
圣经里出现。
圣经里出现，对，很多神出现。最终出怎么出现呢？
只是在圣经里，在字面上，书本里出现。
基督教信仰的神怎么出现？怎么让别人知道他是基督教信仰的神？哎，到处都神耶稣来了，他进入我们这个纬度来了，他就说：“哎，我是神成为肉身的。”对，就他出现了。从神的纬度来看呢，耶稣讲了很多的话，很多人总是不明白他在说什么，因为他是从高纬度来的，他从另外一个纬度来的。好，
那还有就是神，他一定是可以认知的，被认知的。
嗯，
那他可以通过什么方式让我们来认知他？比如说在宇宙当中，他是通过什么，他的创造或者什么来向我们展现他自己吗？
非常好，师母讲到一个宇宙啊，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讲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凭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这里说什么？对，这里在讲整个宇宙整个创造呢，都是神的作为，通过宇宙通过所造之物让人就可以晓得，就无可推诿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要证明神的存在，我们通过宇宙的存在就可以知道神，对吧？同意吗？
那我们现在就是说看到他是通过什么一些方式，我们可以从中可以能够
对对
看到他的。
那么从宇宙创造的这个关系呢，有一个概念叫做第一因，也是非常古典中世纪阿奎那所提出来的，叫做 first unmoved mover。 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在宇宙万物当中所有的运动啊，都是有一些触发另外一些，比如说山上滚下来一颗石头，对吧？一块大石头撞了什么东西，那个东西就被弄了。所有我们的运动，讲运动，都是从一些物质传送到另外一些物质，都是在传递的，有连接因果关系的。那么如果所有的物质的运动都是由一方传送到另一方的话，最终来讲我们推推推推推到后来，一定有一个第一因，它不是因为外面推动外面的原因使它运动，它是所有运动的第一因。这就是宇宙运动的结论，所有这些运动呢不是无始无终的，它有一个第一因，因着这第一因呢所有的动起来，这叫第一因呢，第一因。那么你看地球啊，地球上所有的运动所有的生物总的来讲可以因着太阳来的，同意吗？太阳是我们地球上所有生命所有运动的第一因，如果没有太阳的话，没有能量的话，都没有运动，都死了。但是太阳是不是绝对的？太阳是不是一直就有的？太阳有没有起点？开始的时候有。太阳并不是我们所有万物的第一因，在太阳以外还有一个因。所以这就是阿奎那所讲的 unmoved mover， 就是在所有运动之外那个不动的不动者，这就是神第一因。所以宇宙万物里面有一个或者说创造者，他创造万物，万物就开始动起来，万物就开始运作了，这就是神。
相当于比如说在打台球，神就相当于那个人，他首先他不再受这个台球桌面的影响，他想打出去那一杆，然后那一杆击中的那个白球，骨球会不是会摆成一个 三角形吗？它会击打到这个球，这个球会引发连锁反应，会让整个球的这个 整个桌面的这个熵增会急剧增加，直至形成各种各样的结果。那我们地球存在就是其中一种结果。
嗯，
但是我们现在要溯本，就是要追溯这个源头，就是因为是这一颗球击打了这个地球，所以才可能形成地球存在的这样一种情况。那么我们根据这个存在的情况去推导它为什么会存在的这个因，那么推到的就是这个打台球这个人他为什么会打出这一杆。
好，那我很快解释下面一个，下面一个概念呢，就是从这个宇宙的设计啊，这叫设计论。那么虽然地球是在太阳系里面的第三颗行星呢，地球的位置是非常精确的，就是它能够产生生命，只有地球啊，一共九颗行星的话，只有地球上面是有生命的，这也是一个智慧的设计。你们知道这个老鼠夹吧？好，一个老鼠夹需要有几个主要的部件才能捕捉老鼠，同意吗？有几个？这个板子、弹簧、外面的架子、中间那个铁钩、下面的铁钩，还有什么？至少有五个部件，这叫老鼠夹的设计啊！这五个部件必须完全配合起来，才能够捕到老鼠，这个功能才能完全的展开。好，这叫智慧的设计。整个宇宙就是这个概念，它是一个完全智慧的设计。那我请问，这个鼠夹如果缺了一个前面可以勾住那个，就是放食那种可勾住它的，会怎么样？会
逮不着老鼠。
你少一个部件怎么样？这个整个的鼠夹就没用了，对不对？因此呢，从这个智能设计来讲，整个宇宙或者人的生命也好，不可能，它不是少了一个功能减掉一点，少了一个是功能完全没有。你们有没有看见路边有的时候垃圾里面很好很好的东西，看上去是可以用的，结果就扔在那儿不能用，为什么？因为它缺了一个关键的部件，那个关键部件一没有，不管再好看都无用。这是智能的设计非常重要，理解这个概念吗？智能设计，智能的设计它是完全的，宇宙也是非常精确的一个
系统，
系统它完全精确的配在一起，不可能一步一步一步进化过来。这个捕鼠器不是一步一步进化过来，少一个还可以工作，少一个完全不能工作。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？从这个角度来讲，宇宙精密到人的生命出现，不可能是一步一步慢慢进化出来出现的，就是绝对的设计出来的。人的生命出现是设计的结果，智能的结果。
所以你是说生命不可能自然而然的就蹦出来，而是用有生命的来产生生命？
不但不能自然而然蹦出来，而且不是一步一步进化，从简单到复杂进化出来，
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吧？
对，达尔进化论是不对的。他假设在那个进化之前，
无生物到有生物，
对，在进化到人之前，类人猿也是人，他可以继续生活的。通过这个捕鼠夹这个智能设计的话，你少一个的话，比如说这个捕鼠夹是人，你少一个部件类人猿就没有这个东西，你知道。所以达尔文的进化论在生物史上，在这个人类历史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没有找到任何中间状态，就是半人半猴在这个地上啦，什么爬啦，什么半站起来的，从来没有这种半人半猴的东西出现过，从来没有过。
那从一个意义上说，如果是生命才能产生生命的话，就是生命不可能从无生命过来。
对，
那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归源于一个来源也是有生命的？
有生命。
那如果我们的生命是从这个生命，那个来源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神，那是不是那个神就是也是一个生命的存在？
是。所以你会看到在这个启示的概念当中，耶稣来了以后，我就是道路真理什么
生命，
生命。约翰福音也讲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什么光，光，那光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所以从宇宙或者地球这个设计来讲是非常奇妙，完全是为了符合生命的标准，生命的出现。少一个元素，不是说进化慢慢一个加一个，少一个整个都没有。 少一个整个没有。
既然说神是一个生命的存在，它是我们所有生命的来源，那么生命和生命之间的这种连接，是不是也可以让我们能够去认识它，能够与和它连接，以至于我们有一种方式可以与它相通？
对，所以我们刚才问这个问题，如何证明有神？从神的创造，从这个星球当然是比较没有生命的这样的，它是维护生命、支持生命的。但是从生命本体来讲的话，我们的生命本身是可以认识神的。这是第三个方式，通过基督徒生命，我们可以证明有神，可以见证神。等一下我还会讲，继续往下看呢。从宇宙的精确性，宇宙不但是它有因果关系啊，也是有设计。宇宙是非常精确的啊，非常非常精确的。你知道如果地球离太阳再近一点会怎么样？海水全部蒸发。再远一点呢，就会结冰。人的话也一样，人就会太热了就烧焦了，或者是又冻死了。你们洗澡的时候有没有那个水有的时候烫一点点，你那个开关稍微动一点点，那是多精确啊，对吧？啊，烫了烫了，冷了冷了，你就动一点点你就受不了了。你想太阳这么热的一颗火球，地球就像你动那个热水的开关，你动一点点，动一点点，你再近一点，哎呀，热死了热死了，远远远一点冻死了。就这个概念是非常精确的，不近不远。这个呢是神特别的一个设计作为。现在科学已经很发达，而且很普及了，你们在网上都可以查到，叫做微调宇宙啊 ，fine tuning universe。它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在宇宙的这个存在的过程当中，或者产生的过程当中呢，有些非常非常精细的参数。这些参数呢，比如说万有引力啦、弱引力啦、强引力啦等等这样的参数啊，这些参数本身非常要精确，而且互相要非常的搭配才可以啊。就像你做一个 cookie， 你有十个成分，然后每个成分多少多少，不光是有十个成分，而且比例还要非常的协调。那么这个宇宙参数怎么回事情？这些15到30个非常精确的宇宙参数，如果有一个不精确，整个就像这个数家一样，就都不行了，就都不行，整个宇宙就不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宇宙。那宇宙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所有元素的产生，重元素、轻元素，太轻的就会变成什么？木星，就像那个土星那样，全是气体；太重的就变成非常重的，就金星那种，就太那个元素太重了就不行了。那么这些参数非常精确的协调起来，才产生我们如今的宇宙，在这里面才产生一颗地球，地球上面才有生命，你们理解吗？从宇宙的精确性来讲是有神的，是有神的。另外的话，你们看银河系啊，太阳系是在银河系里面，你们知道太阳系在银河系的中心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大概这是中心，这是最外表，大概有一半的地方。那么太阳系的直径大概10亿光年，从这儿到这儿10亿光年，整个太阳系在银河系里面绕一圈要2-3亿光年，是这样目前来推算。那么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在太阳系大概从中心2.5亿光年的位置。你看太阳系啊，如果离银河系太近会怎么样？如果在这个中间再近点会怎么样？你知道会有什么结果吗？啊？进去当然 是在里面，但是里面有很多恒星在里面，有巨大的这个恒星在里面，但可能有些行星在里面。如果太近会怎么样？辐射太大，人根本生活不了。辐射就像 X 光这种。另外的话，这里面有很多星星啊，这种爆发引力的太阳系在这里面的话，地球根本没有办法有规律的在里面旋转，有一个什么爆炸的话，地球可能就被踢出太阳系了，就跑到外面去了，在这里面生命根本不可能。另外在里面的话，重元素会太多，重元素太多生命也不可能生成。再往外会怎么样？重元素太少，重元素太少就是气体，人不可能以气体的形式存在，生命也不可能生活在气体的环境里面，所以这个位置是最合适的。 这是叫生命带。而且这个悬臂在猎户座的悬臂上这是非常奇妙，你们可以去看一下，太阳系在银河系的位置是非常奇妙的。
所以从这个地方就是说
精确，我讲精确性，
精确的这个地方就是看到有
特别的设计，
为地球设计这个生命的存在设计了一个
最佳的
一个生存环境。
甚至我讲整个银河系是为了太阳系，整个太阳系是为了地球，整个地球是为了人的存在。你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位伟大的神通过这么浩瀚的宇宙，银河系，最终太阳系，通过地球来赐予我们生命，维护我们的生命，跟我们建立生命的关系，这就是神存在的证据啊。这不是证据还是什么？
那人类就是宇宙的中心，那就没有关
系。是，已经很多人在考虑这个事情，有很多人讲人类确实是宇宙的中心，是不是中心也很难说到底定义怎么什么是中心。但是呢，从生命的角度来讲，这是非常独特的一个区域，我们不知道其他地方还有没有，我认为是没有。但是呢，我不能完全肯定，我刚才讲了，你要排除没有比说有更困难，我认为是没有了。我讲这个精确啊，我讲这是非常非常精确的，精确到什么地步呢？好，这里有一个行星队啊，这里一共有18位神枪手，神枪手，这个距离是大概10米，那17位神枪手在10米、15米左右的距离要枪毙一个犯人，这些都是神枪手。你们知道神枪手的水平大概多少米以外击中一个目标，上千米都可以，这个15米。那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如果这17位神枪手在开枪的时候都没有打中这个犯人，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什么？
神在做工。
神在做工啊。那那哦，你们想，这17位神枪手在执行枪决的时候，10米的距离之内有一个犯人，他们17位同时开枪，结果一个人都没打中，这意味着什么？
犯人不存在，
可能性太多了。
简单，约等于零的概率。
有种可能是枪，他的枪并不是很好，
把枪扔过去都可以打到。
好，枪不好，还刚才你说谁说？你说这个
目标是失控的
啊？没有，有一个可能性，这17个人全部串通起来 ，OK， 或者说呢，这是 intentional， 故意的。因为我想说这个事情呢，宇宙的存在，这种精细生命存在是 intentional， 是刻意的，是有意的，不是无意的。这种精确度，就像你要去，有人讲在银河系那么大的范围里面投一颗篮球就入篮了，那是精确的难以想象的。刚才这位小提琴也讲了，那可能这个枪全部坏了，那也是有一个人半夜把这枪全部挑歪了，半夜不睡觉，然后悄悄的进去，而且那些人都没有发现，管枪的人睡着了，然后你要调的真是就偏离那个人，然后一打全部打歪了，这也是个 intentional， 对，这也是刻意的。好，所以我从这里讲，就是宇宙里面生命的存在是非常精确的，是神迹，是神迹。
你给了这些非常好的，我们也要听一下有没有人在经历神。
我们还可以通过基督徒的生命来见证，不是证明啊，是见证有神。
基督徒都可以起来
都可以、
啊、那我是基督徒啊。
啊对、
其实从我的经历来说的话，我就是反正吧，因为我觉得我不能不相信没有神，因为就像刚刚李牧师一直在说，你没有办法证明它不存在，因为在我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事情的发生，就是我的经历，我的婚姻，我的两个孩子，然后我的孩子的工作学习，我好像就是说我似乎在一直在寻找没有这个神的这样一个证据，但是我至今我没有找到这个证据。所以昨天那个尹师母在问我你怎么去证明呢，我就在想，我昨天晚上本来想回呢， 这有什么好证明的？是不是？我真的没有证据证明这个神不存在。所以刚才尹牧师所说的这一切，我觉得就是特别特别麻烦的事情，真的是没有办法证明。
所以你没有办法证明它不存在，你就信了，对吧？
我就信了
呗。哎，这是最有福的人。我觉得
他较劲儿吗？没必要。
我刚才想讲的结论，有很多人也不能证明神的不存在，但是他不信，不能迈出这一步，所以你是很有。
对，我也觉得我很有福。
对，我们后面有个西蒙弟兄，对你也是在寻求，你有什么感受吗？你觉得在刚才所有讲这些，你有什么触动？
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很简单的事情，就说到底神存不存在，很简单的事情，就是首先我们在自然面前，在世界面前太渺小太微小。我举个简单例子，我喜欢那种无线电，就说喜欢那种反正电子类的东西嘛，就说我简单画一下大家就知道了。我们都说眼见为实，对吧？眼见我们眼睛看见的是什么？是光。那么我们看见的光有多少？在整个这个光实际上是一种波，它实际上是一种波。波的话频率有高有低。
是。
那么
我想说一下，就是现在目前主流两种说法是光它
波粒二重性。我知道你说的波粒二重性，但是它不能否认它是一种波。
啊，对。
从频率的话，就是说一秒钟它的震荡一次就叫一赫兹，就是从开始，我们人能听见的是20 kHz，20到20 kHz，就是20就是20000赫兹。那么我们看见的光的话，它的波长是多少呢？是大概是400到700 nm，就说。它的就说的光从最外面最短的是那个是红光，然后到赤橙红绿青蓝紫，但是它在整个这个频率范围的占多少呢？如果它因为上面是不穷尽的，如果我真的就是用这个来表示整个波长的话，那么我们能看见就只有这个点。这下边是什么呢？下边再下面就是我喜欢的无线电的什么频率，收音机的频率大概是100 m 左右。然后反正越往下越少，一直到零，但是它的这个点就只在这么点，再往上什么是伽马射线、X 射线就往上一直往上，就说我们能看见的，在整个自然界中，它真实存在的东西太小太小太小一点点，微不足道。那么你只能看见这么一点点，你怎么能否认其他的东西都不存在呢？就是我们能看见，我们能不能感受的东西太少了。那么同样，就像刚才你们说的，无数的东西那么精巧，刚好那么精巧的存在，那么庞大，那么精密的运转，它是谁？只能是神迹啊！那只能这么理解。我们通过自然规律，我们研究了这么多，我们叫做数，也许可以解释某一个细节的或者点上的东西，我们怎么能否认道呢？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我是这么理解的，
非常
好。